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6章到20章，在这5章圣经中，我们来考虑主导文中很重要的一句话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它非常的不具体。那在这5章的圣经中，我们可以对准这样一个焦点，就是我们对神的旨意回应的程度，决定了一个人对深刻的命运。我们如何在短暂的今生的生活中，跟永恒的神的旨意连接，使我们生命在这样的扭接和关联中焕发了光彩和意义。这是我们从这5章圣经中可以特别去默想的一个要点。在这5章的圣经中，我们看见有4种人，他们呢是因着对神的旨意的回应的程度，也在神面前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是失败的撒母耳。我们在16章一上来就读到撒母耳一直在悲伤、痛苦和难过。我们呢大概也能理解，他作为一位父亲是失败的，也许他因为常常巡游到各地去来教导，反而忽略了他的孩子。到最终他的2个儿子是屈枉正直，收受贿赂，这一点非常让人感慨和难过。也就是如果我们不学会照顾自己的亲人和孩子，往往比不幸的还不如。那另外，他作为一位士师也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不断的来强调神的旨意是要让神作王，但是呢百姓根本不听他的话，那整个教导施工到最终呢也是显出了他自己的无能为力。那作为国家的一个领袖和军师，好不容易来很隆重的推扫罗上台，但是没想到扫罗一上台就暴露出如此严重的危机，被上帝所废弃。这3个方面的失败足以让一个人沉浸在他的忧伤的阴影中，所以我们能很理解撒母耳这样的一种黯然神伤，以至于上帝都责备他。但好在他最终回应神的旨意，愿意从他自己的悲伤中摆脱出来。那摆脱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继续前行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个人的得失成败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仰望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，在他的胜利中掩埋掉我们的失败。那第二种就是扫罗这样的属于低基督的势力，他不断的在建造他个人的王国，以至于当他清楚的意识到大卫来威胁到他的王位和国度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不断的用诡计，用那种狠毒的策略，好千方百计要把大卫给干掉。这实在是非常歹毒，以至于悍然违背上帝的旨意。那第三种人，我们就看见像大卫一样是被神所使用的仆人，是伟大的上帝所使用的微小的仆人。 去做上帝如此奇妙的工作。我们看见了他的信心，看见了他的恩赐，看见了他的品格，也看到了他的胆略，以至于他能够来靠着神征战，把哥利亚这一个巨人给打败。在他的身上显明了耶和华的同在，所以他生命中成功的关键就是神与他同在，他能积极的回应神的带领，连他在旷野中牧羊的时候都是靠着耶和华去征战。所以在他的眼中，哥利亚也不过是一头疯狂的向神的百姓咆哮的狮子和熊而已。神在隐秘处，在旷野中早就给他有了美好的训练，而他在年纪轻轻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创造价值，也能够在士兵受更为有福中有舍我其谁的胆略和勇气。第四种人，我们就看见就像约拿丹、米迦一样，他们看出神的手在神的领袖身上，就宁可摆脱那个世俗的权势，那个世俗的王国，来投靠到大卫的阵营，成为大卫的忠心的追随者。当然在这期间，我们也看见米迦仍然受今世风俗影响，来拜那么庞大的偶像。但是呢，约拿丹却实在是可歌可泣哈，因为他论资格、论年龄、论地位，实在是比大卫有更多优势。但是当他一旦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选大卫作王，他就义无反顾地来投靠到大卫的阵营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是绝对难以理解，觉得这是出卖父亲的王权和王朝的利益，对父亲不忠。但是呢，从圣经的眼光来看，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。那不管那一个国度是不是在我们的眼中怎么看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都必须以神的旨意作为一个区分标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四种人其实都是我们有可能面对的四种状况。一方面，我们有可能躺在我们的失败中不肯起来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。很有可能包括你自己的失败、错误甚至犯罪，只要你肯真正的认罪悔改，肯靠着神能够去摆脱过去走向未来，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。我们也很可能是属于悍然抵挡耶和华旨意的人，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要试探神，娶一个不信的人，跟不信的人谈恋爱，或者明明圣经上说床人当尊重，婚姻也不可污秽，但是两个人谈着恋爱就上床，一点都不顾婚约和性关系在神的神圣盟约中的重要性，因为他是要表达爱的。或者圣经明确说要爱你的妻子，但是很多人也是根本不顾惜自己的妻子。圣经也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但是很多妻子也实在是非常强势。那这一切啊，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可能也像扫罗那样，明明知道有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千方百计的来抵挡。或者在我们中间，神也可能呼召一批人起来，要在神的国度中做领袖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大卫那样的舍我其谁的勇气、信心、胆量？还有呢，有没有大卫那样在隐秘处靠着神所接受的那种训练和恩赐呢，能够在一个更大舞台上为神所用？你也很可能是需要来摆脱那一个世俗的王国，成为 神的忠心的追随者。所以投靠怎样的阵营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。当然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很难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只能是来做扫罗。但是好在我们千万不要忘了，在这五章圣经中所描绘的这一位大卫王，他是一位受膏者，他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。毫无疑问，在圣经的叙事中，对大卫的这样的一种描述，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怎样。当大卫的大哥来一个苛责他，恶毒的猜测他，这个大卫呢却攻克己心，叫神负我，避免属血气的冲动。这不正是我们的主耶稣让他的身体成为一个义的器皿，完全被神所用吗？当哥利亚的军队和哥利亚来嘲笑大卫，我们不也看见群众的嘲笑以及地基督的狂笑吗？但是最终呢，我们看见人所嘲笑的武器十字架是那么的被人看不起，却成为上帝战胜罪、死亡、地基督的最重要的武器，甚至是敌人用来要征服主耶稣的兵器，反过来却为主耶稣所用。就像大卫用哥利亚的刀割下了哥利亚的头一样。所以在这场征战中，这个我们就看见说，真正的得胜者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并不是我有信心我就变成了主，靠着我自己，我靠着信心再靠着神就可以把地基督、把撒旦打败，乃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，他用人所看不起的武器战胜了地基督，从而我们要以信心投靠到这份得胜中，也把这份得胜化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次小小的得胜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弃绝我们父亲的世俗的血气的天然的阵营，投靠到那个新的盟约的关系中，能够在这个盟约的关系中跟着这一位得胜的王而前行。这正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仰望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正遇见什么样的情境，不知道你每天面临着怎样的试探、试炼和斗争，但是我提醒你要仰望这一位主，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，就必得救，也仰望他你就必得胜。不要看你周围的波浪滔天，只盯着你的主。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让你的心被神的道、神的爱和基督的得胜充满。不要像扫罗看见哥利亚就被吓破了胆，以至于就像那个十个探子一样，只看见别人城墙坚固、人马高大，只看见2.9米的哥利亚和他的57公斤重的铠甲以及14斤重的铁枪，而没有看见与你同代的比与他同代的更大，没有看见那一位真正得胜的耶和华，他才是一切得胜的保障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特别怜悯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来看这五章的圣经。在这五章圣经中，它不是一个儿童的故事，乃是真实的生活。只有借着这一位得胜的主，让我们的心生活在我们主耶稣的得胜中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得胜之王， 我们才能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恩待你的百姓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